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SBS 电台嘅广东话节目。
就业部长卡树承认有职员向传媒泄露联邦警队突击搜查工会，工党要求卡树辞职。中共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只有习近平和李克强连任，其余全新班子。北韩警告不要轻视平壤发出的氢弹试爆威胁。大家好，以下是由陆磊珍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前日联邦警队突击搜查工会总部的事件，就业部长卡树承认是他办事处的一名高级职员向记者预先通报消息，令到传媒有机会一早在工会门外等候警员抵达。早前网上媒体 BuzzFeed 一篇报道指卡树的职员向两名记者透露消息，卡树曾经否认，后来他表示已经查明事件，但是坚持他预先不知道泄露消息的事。他又说有关的职员已经辞职。不过反对党法律事务发言人再夫斯对 ABC 澳洲广播公司表示，卡树有误导国会之嫌。
She also told the Senate that her staff didn't know about the.
再夫斯说卡树对参议院表示，他的職員對事件不知情，亦都沒有向記者或者電視攝制隊洩漏，等他們可以在現場採訪到突擊行動。再夫斯說這個說法似乎有誤導國會。聯邦政府國防工業部長貝恩就說，根據西敏子制度，誤導國會就應該辭職的原則，在今次的情況之下是不適用的。他说卡树当时是诚实地讲出他以为是正确的情况。
Minister Cash is doing an excellent job. She's a fantastic minister. Minister
Cash. 贝恩说卡树部长是一个能干部长，他对审计委员会讲出事实，但是当他发现自己被误导的时候，就即刻修正并且作出道歉。另外，据澳洲人日报报道，昨日的突击行动是因为工会拒绝交出当局要求的一批文件，澳洲工人联会正被新成立的注册机构公署调查。调查针对在2005年反对党领袖索顿担任工会负责人的时候，工会向 Get Up 权益活跃组织提供10万元捐款的事件。工会采取法律行动抗议联邦警队的突击行动，而警方同意暂时不会将充公的文件交出，等候法庭裁决。北韩一名高级外交官员坚持不要轻视外长李勇浩在上个月提出的警告，说北韩可能会在太平洋进行威力强大的氢弹试爆。这名外交官李勇拔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络访问的时候说，李勇浩非常清楚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意向，外界应该正确地理解李勇浩的讲话。美国中情局局长蓬佩奥上个周末表示，北韩可能仍然需要几个月时间才有能力用核武攻击美国。专家指出，北韩提出的氢弹试爆就是要证明他在这方面的能力。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昨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一次会议，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连任总书记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七名政治局常委里面，只是有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连任，其余五人是首次担任常委，分别是栗战书、汪洋、王慧宁、赵乐际和韩正。有内地学者认为，今次政治局名单里面有超过一半对习近平是绝对忠诚，如果他能够建立足够权威，有望在二十大之后延续党内的领导地位。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祝贺习近平再次当选中共总书记。特朗普说期待稍后访华的时候，和习近平就加强美中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睇法。 全球五家营运长途航线的航空公司收到美国当局的新保安指引之后，由今日起对飞去美国的乘客实施新的检查程序。新的保安指引要求装有锂电池的电子装置不能够寄舱。迪拜的阿联酋航空公司发言人表示，会对从迪拜飞去美国的乘客在登机手续柜台就进行保安查问，并且对过境和转机的乘客在登机闸口进行保安查问。而香港的国泰航空公司亦都表示，会对乘客作简短的保安查问，而且已经暂停市区预办登机和自助行李托运服务。西班牙首相声称，从星期五起，西班牙政府将会直接管治加泰罗尼亚。首相拉霍伊说，他会解散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并且取消自治区议会的权力。一旦加泰罗尼亚恢复秩序之后，就会在当地举行选举。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155.
拉霍伊话，运用宪法第155条是一个特殊的决定。由于是这样，所以大家希望事情是会尽快解决。他话希望以选举作为结束。SBS 电台新闻报道。高龄服务部长怀亚特指出，安老院里面有四成的长者是从来都没有人探访。他昨日在全国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说，指这个情况令到他感到极度悲哀。怀亚特又宣布当局会推行新计划，突击检查安老院来到改善高龄服务。南澳一间安老院涉嫌粗暴对待病人，造成不少受伤的情况。这间安老院已经关闭。其后政府下令检讨全国安老院服务。怀亚特在演说那里强调，安老院里面住院者的安全是最为重要。
The Turnbull government will move as soon as possible to implement.
怀亚特说，谭保政府会尽快实行突击检查安老院的计划，来到保证随时都维持住安全质素标准。他说，高龄护理的安全和质素是不能够妥协的，一定要一年365日都做得到。本地医生下个月起会改用新的检查方法测试可能引致子宫颈癌的病毒。新方法会取代传统的拍摄图片测试，目的是改善预早诊断子宫癌的机会，可能提高患者生存机会高达两成。在新推行的全国子宫颈癌测试计划之下，25岁以上妇女只要每五年接受一次检查。美国和澳洲国防部联合抵制中国制的无人机，认为会危及国防安全。澳军向参议院作证的时候说，无人机可能被其他国家操控。美军在今年8月2号禁止采用中国制的无人机，并且知会澳洲军队在24小时之后实施同一禁制令。维州廉政公署将会调查一宗2013年的交通意外里面警方的处理手法。这宗意外涉及州长安德鲁斯的夫人，意外导致一名15岁男童受伤。相信维州警方当时并没有向安德鲁斯夫人进行酒精测试。警方发言人扎米特说，已经调查过这宗意外，没有人被检控。不过如果警方被指有不当行为，廉政公署是会例行审核警方的处理手法。最新调查发现，四分之三澳洲人认为国家不需要更多的人口，而差不多半数支持局部禁止穆斯林移民。澳洲人口研究中心访问了2000多名人士，发现 54% 主张减低每年吸纳移民的数目。研究中心认为，调查结果显示，很多人认为人口增长、澳洲族裔和宗教的急速变化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质素。自由民主党参议员利安咸认为，对于澳洲日日期的辩论，联邦政府是应该置身事外。荷伯特市正式加入支持修改澳洲日日期的行列。该市议会通过不再在1月26号庆祝澳洲日，表示对原住民的尊重。 荷巴特市会支持每年举行入侵日游行，但是会继续在1月26号举行入籍仪式，避免好似墨尔本的 Yarra 和 Darabin 市一样被联邦政府剥夺了举办入籍仪式的权利。李安涵表示，澳洲日问题应该由民意决定，政府不应该强行干预。体育消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发布了一张有著名阿根廷足球员美斯的海报，来到威胁2018年俄罗斯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海报上面描绘了美斯穿着囚衣，展示他的名字和一个虚构的犯人号码。海报下面有一行阿拉伯字，写着你正在同一个字典里面没有失败这个字眼的国家战斗。上星期伊斯兰国亦都发布了一张照片，当中有一名战士手持步枪和炸弹，站在一个有2018年世界杯标志的足球场前面。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5905点，上升了8点，总成交有57亿5000万元。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是23329点，下跌了112点。香港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8302点，上升了147点。中国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3396点，上升了8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703，对港元是6.0114，对人民币5.1143。跟住落嚟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有骤雨，可能有暴雨，最高气温系25度。墨尔本密云17度。布里斯本有一两阵骤雨，可能有暴雨，30度。珀斯有骤雨，逐渐大风，22度。亚德雷德间中密云21度。荷伯特密云19度。坎培拉有骤雨，可能有暴雨，20度。达尔文可能有骤雨或者暴雨，最高气温有34度。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大家想收听更多的广东话节目，请登入我们的网站 sbs.com.au/cantonese 啦。